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星期一，这两天西方媒体有个重大发现，就是台湾外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幕，有上千艘中国渔船组成了密集的浮动屏障，很明显中共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演练。根据船舶定位数据所画出的这张图，从2026年1月9号早晨8点到1月12号的午夜，有1400多艘中国渔船密集的排列成了矩形的阵型，位置在台湾以北海面，绵延长达200英里，就是320多公里。这样的密度已经干扰到了周边行驶的船只，有很多货船不得不减速，还有些船只呢，则是不得不在这些渔船之间小心的穿行。这些中国渔船是来干什么的呢？政治和军事分析员搭一眼就知道，是在为封锁台湾进行演习。这些渔船就是中国的海上民兵，这类高度协调的民船行动，其实它是武力夺台或者是封锁台湾的一种辅助手段，在美国智库的报告当中又称其为军事行动的灰色地带。你说他们是军事用途吧，可是明明是渔船，你说他们是民用船只吧，可是又负担有军事任务，它的威力啊，不在于有什么武力值，他们的武力值几乎等于零，而在于给对手制造道义困难和法律难题，你对他们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近期这种大规模和高度协调性的渔船演习是前所未见的，其实最近发生了两次，上面列举的这张图是1月8号至1月12号的状况，另外一次呢是发生在2025年圣诞节当天，那一天是有多达2000多艘中国渔船组成了一个巨大的 L 型阵型，总长度达到290英里，也就是467公里。两次大规模的渔船演习间隔时间只有两周，专门追踪这方面数据的专家都感到非常吃惊。以前他们是见过上百艘渔船的协同行动，像这种几千艘规模的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2025年12月29号至31号，中共解放军不是刚刚搞过了那个正义使命2025围台演习吗？所以这两次渔船总动员是紧接在这次演习的之前和之后的，所以可以看作是总体演习的组成部分。而且分析人员也指出，这些渔船的行动轨迹完全不是捕鱼的正常动作，既不是常见的穿梭航行，也不是绕圈航行。那么除了是在国家协调之下的统一行动之外，就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了。那么从这两次渔船大规模演习的频率和强度来看，我们是需要面对这样一种可能的，就是中共的攻台和封锁台湾有可能会比预期时间来得更早，而且会让大量非武装的民船和军事船只一起行动，就像这张图所显示的那样，让大量的民船组成的船阵，他们冲在前面，把美日的援台力量挡在外面啊，就像让老百姓躺在坦克的履带前面，就看你敢不敢压过来，给你制造巨大的道德困境。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把渔船真的变成民兵武装其实并不是让人头疼的事，因为渔船的武器化潜力很低，它没有办法改造成导弹发射平台，因为它没有武器化的雷达系统和电子系统，连布雷这样的任务渔船都完成不了，它的直接军事用途非常小，最多也就是放飞一个无人机，还得是小型无人机啊。还有船上的人员拿肩扛式便携导弹打低空飞行的目标，它只能做这样的事。其实它直接武器化还好办了，它在法律上就失去了民用船只的身份，如果船上的人员攻击军舰，那军舰就直接可以开火还击了。所以难处是在于故意不让渔船武装，让他们密集组成船阵挡在军舰的前面。这就像碰瓷儿的老大爷一样啊，我这把老骨头是经不起撞了，汽车靠近我减速了，我非但不躲，还故意蹭几步靠近汽车，轻轻的挨上汽车，然后就顺势往地上一躺，滋儿吧乱叫啊，车撞了我了，旁边站的人你们赶紧拍照片录视频，把车牌号都拍下来发到网上去。如果这辆车是一辆豪车，是宝马是宾利，那就更好了，就可以说车主仗势欺人撞倒了我这个孤苦无依的老大爷啊，这样的标题肯定是够惊悚够吸引人的，然后吃瓜群众的仇富心态一发作，愤怒声讨一番，那这辆车的车主就压力山大，不狠狠的被宰一笔是脱不了身的。那这个场景中国的观众很熟悉，可能中国以外的观众还不太熟，但是这么一讲大家也容易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聊一聊这种渔船战术的应用场景。中国的渔船在海事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由来已久，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讲， 首先是基础应用的 1.0 版，是让渔船踩对方的红线，引来对方的海事执法，把中国的渔船给扣了，人也给抓了，然后中国的海警船就会打着为中国人维权的名义介入，对方如果不退让，就会变成海警船之间的对峙啊，双方就有可能做出接近航行之类的危险动作，就有可能发生擦撞，双方还会打水仗啊，用水炮互相攻击，如果再升级，军舰就会介入。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围绕着黄岩岛的冲突，黄岩岛在西方又译作斯卡伯勒浅滩，那这个冲突就是采取这种模式，是三层嵌套的介入。先是中国渔船在中国宣称有主权的黄岩岛附近水域捕鱼，这是彰显主权的民事存在，海警船在后，它是执法层级的存在，就高了一级。如果民事权利受到干扰啊，比如菲律宾的海警船出来驱赶中国渔船，那么中国的海警船作为执法力量，它就要上场显示主权存在了。而军舰呢，则是在外围远远的观望，当警察执法再受到阻挠，那就由最高级别的国家暴力军队介入。你看，每一步行动都有法律依据，中共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了。说到这儿，顺便提一句，在美军逮捕马杜罗之后，在中文圈引来了程序正义和国际法的大辩论。其实啊，在这个领域，习近平早就指明方向了。他在号召党员干部和敌对势力要敢于斗争的同时，还专门强调了要善于斗争。而善于斗争就包括了所谓的法律战。法律战和认知作战经常是合在一起的。上面讲的中共三层嵌套的海事斗争模式，就是既遵循了国际法，又符合了程序正义的一般原则，那这就是善于斗争的应用案例了。在面对菲律宾这种弱小对手的时候，这种三层嵌套的斗争模式就尤其起作用。首先是中国的渔船数量够多啊，容易轮替，它老出现在那个地方，渔船嘛，对舆论的刺激又小，而菲律宾这边海上执法力量又有限，面对中国数量众多的渔船不堪其扰，菲律宾的海警执法力量不够，如果出动军舰的话，立刻啊升级冲突的责任就在菲律宾一方了，那菲律宾就非常被动，他压力非常大，那耗不起就只好向北京妥协。这是在南海摩擦当中反复出现的模式，菲律宾只好去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起诉。但是对于国际仲裁，中共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三个否认。第一是不承认仲裁，从第一天起就不承认。第二是全过程不参与仲裁，菲律宾你爱打官司打你的，我就是不接招。第三是不接受仲裁结果。而这个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呢，没有任何执行力，所以他没有给中共制造任何困扰。最后菲律宾除了依赖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他就没有任何别的资产了。但是美国要军事保护菲律宾又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得是菲律宾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资产受到了损失，第二呢，就是这个军事冲突得是外国挑起的，如果是你菲律宾自己先出动了军舰，这个责任扯不清楚，那美军还不好介入。当压力集中在前两个阶段，就是民事纠纷和执法层面纠纷的时候，菲律宾就处于吃哑巴亏的状态。请大家注意啊，这种冲突方式是中共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三层嵌套是作为一个整体一开始就压上去的，它并不是一个临机的被动的反应啊。说有某一艘中国渔船被扣了，呼叫祖国的帮助，于是强大的祖国响应现身了，它并不是这样的。这种斗争方式是专门针对当前的国际法规则设计出的一套打法，所以这个国际法远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公平，在南海这个区域，至少在这里，它是对中共有利的，既以大欺小又完全合法。但是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渔船战术的基本用途 1.0 版就不太管用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距离太远，三层嵌套脱节了，比如脱离了中国宣称的主权水域和专属经济水域，那么中共就不可能有执法为渔船维权的理由存在了。中国渔船比如进入了遥远的某一国的经济水域非法捕鱼，现在这个事儿啊，中国渔船干的已经是遍布全世界了，最远去到哪儿呢？居然去到了阿根廷所在的南大西洋啊，这也算是一项世界奇观。那在这种情况下，别国扣押非法捕鱼的船只，中国就没什么可说的，只要不出人命，那中国的外交力量和军事力量就没有理由介入。另一种不太管用的情况是，中国渔船虽然出现在中国宣称有主权的争议水域，但是对方的执法力量也很强大，那么中共这边就会遇阻，比如在和日本的争端当中就有这种困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当中，渔船战术就升级到了 2.0 版的用法。 那渔船就不只是扮演法律上民事存在的角色了，更是要扮演起冲突挑起者的角色。比如中国渔船会去撞对方的海警巡逻艇，这在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当中都反复出现。很多时候渔船干这个事情就是在中国的渔政船和海警船的伴航下发生的。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报告，中国渔船经常会急转弯来个横切航行，挡在日本执法船的前面。大家想想，如果你正在开车，前面的车突然给你来这手，你会怎么办啊？应急的反应当然是你也会急打方向盘来个急转弯，但是如果距离不够的话啊，就会和前车发生擦撞。而中国的渔政船、海警船就在旁边最佳机位等着呢，就会拍摄下事情的全过程，再剪出最有利于中方的画面。如果中国渔船有损失，有船员落水或者受伤，那就是更加劲爆的宣传材料了，就会被分发给大外宣、大内宣账号们，轰轰烈烈的一顿炒作，一波反日浪潮就这么被点燃了。所以我说，法律战和认知作战往往是合在一起的。但是这种渔船作战的 2.0 版本也有一定的风险，就是现场不可控，有可能最佳机位不在你这边啊，是在人家日本那边，现场画面有可能对日本更加有利。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其实中国也不害怕，因为法律风险仍然是可控的。做出危险动作的是谁啊？是渔船嘛，是民用船只，它就是民间的过激举动啊，和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在某些特别理亏的情况下呢，中方可以牺牲渔船，先任由对方的执法船扣押中国渔船逮捕船员，回家认真研究以后再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那这种升级的 2.0 版本当然比起渔船战术的初级 1.0 版要强势的多，因为渔船直接威胁到了对方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如果对方是个小国，没有钱添置更多的海警船，也没有财力把海警船升级到更大、更结实、更先进，那就会动摇他的执法决心啊，有可能就会退缩。那么在这种场景下呢，这些中国渔船就更加像海上民兵了，或者说更加像人肉炸弹了。在东海近几天发现的上千艘渔船的大集结，是这种渔船战术目前应用的最高等级 3.0 版本。它是一场浩大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基本目的呢是协助解放军对台湾的封锁，或者是在攻台发生以后阻挡美日对台湾救援的速度。几百艘、上千艘渔船并排航行，它会占据一个很宽的海面，外国商船有一部分会绕道航行，另外一部分怕惹上麻烦，干脆就不去台湾了。你怎么知道这些密密麻麻的海上长城里面是不是藏有几个激进分子呢？他会不会对你的商船造成损害呢？那么很多人就干脆不想卷入麻烦，不去台湾了。哪怕由于这种原因造成抵达台湾的货船数量减少个30%-40%，对于台湾这种严重依赖航运的经济体来讲，也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从1月9号到12号中国渔船的集结位置来看啊，这个海上长城是在台湾以北外海面向日本冲绳这一侧。那这种集结的目的看起来更加像是演习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阻挡美日援台，主要是训练这些渔船的协同性和他们集结的速度。目前中共在这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啊？还缺少更加详细的信息。那么请问美日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怎么反应呢？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美日可以采取的对策。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美国的智库对于中共攻台的剧本都推演出 N 个版本了，难道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吗？啊，当然是有预料到过的。比如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就设想过这样的场景，中共出动海空军加上海警再加上民用船只全体总动员来封锁台湾航运。2025年底的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演当中已经出动了海警船，那么大规模的渔船船阵现身也就不奇怪了，它就是这个演习的一部分，只不过呢比在黄岩岛那边的操作要大了 N 倍。这种事情对于美日援台的干扰，它主要是慢、黏和磨人，它并不像真正的一道厚实的墙那样挡住了美军的去路，它更像是往你的靴子里扔几个小石子儿，让你每走一步脚上都磨得疼。那么按照现在通行的法律程序，美军碰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啊，没别的办法只有停，因为接下来怎么做它并不是一个军事决定，而是需要华盛顿做出的政治决定。依据很多网友所坚持的国际法和程序正义原则，美军面对这样的情况大概率啊，它得行动之前先宣布航道管制，得划出一条军事禁航区，民用船只不能够进来啊，然后呢给一段时间让民用船只撤离， 啊，得这个消息大家众所周知，接下来才谈得上下一步行动。但是可以想见，美军这样的宣布，中国政府是坚决拒绝承认的啊，中国人民那个血肉长城也会硬杠美帝，是会拒绝后退的。在中国有很多城市都有一条路名叫做人民南路，成都的人民南路用当地方言来讲叫做人民南路啊，就和 Blocks Way 拦住去路那个拦路相同的发音。成都人是把一排人手挽手的散步啊，拦住了路面，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叫做人民拦路啊。可见拦路一贯是爱国群众的一项优秀素质。如果人民非要拦路，无视美军的警告，那怎么办呢？啊，作为文明灯塔、民主标杆，难道说美国真的敢把军舰开过去，把渔船都撞翻吗？那就完蛋了，川普就成了川屠夫了，肯定要被人骂死。你要问我美军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也只能说没辙。在智库的报告里边呢，他也只是告诉你，这种动员民船的封锁呀，它很难做到持续性啊，它时间不能持久，因为渔船它携带的燃料补给都有限，在海上滞留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要离开，而这个渔船航速又慢，那么美日军舰趁着中国渔船轮班这个密度变稀的时候是可以冲破封锁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除了等也没别的辙。可能会有另外一些更加积极的做法，就是战争打响的时候，美军通常会对战区进行电磁压制，那么中国人民组成海上长城来拦路的时候，美军如果真的绕不开，也可以实施强大的电磁干扰，把渔船间的通信给干扰掉。上千艘渔船要摆位，要组成船阵，是需要有非常复杂通信沟通的，把这个干扰掉，那个人民拦路很可能自己就散掉了。当然要这么做呢，也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就是会造成中国渔船间的混乱，就有可能发生事故，有船碰撞啊什么的，那么有可能就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中共又会出来说啊，看看美军居然对民用船只采取了军事级别的电磁干扰，这也是犯了战争罪了啊。程序正义派网友呢也要接着指责美军违反了程序正义和国际法了。不管怎么说，人民拦路总能够拦一阵子，对国际介入能够起到延缓作用。美国智库的分析是，这种渔船战术啊，在头几个星期效用是最大的，然后就会衰减。但是在战争中几个星期的时间，对台湾来讲已经非常致命了。美日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提高自己的反应速度，避开人民拦路。在援台的行动当中，空中援助要非常果断迅速，帮助台湾取得空中优势，在最初的攻击当中站稳脚跟。那这样的话，中国渔船阻挡海上通道的作用就会被抵消了。另外，渔船的吨位和航速参差不齐，要协调上千艘渔船摆成庞大的船阵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美日在情报方面更准确，反应更快一些，完全可以在渔船摆好阵势之前就冲过去了，或者以更高的航速绕开人民拦路啊，从而驰援台湾。所以这个非常庞大的海上长城，这个渔船船阵虽然看起来非常壮观，在现实当中未必会有多大作用，但是呢，也只能等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会知道。接下来我们说最差的一种情况，就是中共调集大量的渔船组成了海上长城，成功了，美日这边呢情报没有及时发现，当发现以后呢，政府的决策又非常迟缓，任由时间流逝，上千艘渔船真的就堵截在了美国军舰面前了，那怎么办呢？那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要做出决定的艰难程度，我认为啊，比1945年美国在日本扔下原子弹的艰难程度还要高。要知道1945年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那是已经经历了两年多的太平洋战争，特别在冲绳战役当中，美军打得非常艰苦，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老百姓知道啊，如果要避免登陆日本本土造成巨大的伤亡，必须得上点非常手段，所以投原子弹这种手段在美国民间它是过关的，没有太大问题的。更何况之前对日本本土已经进行了大规模战略轰炸啊，特别是东京大轰炸，给日本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损失，可是日本仍然顶着没有投降。大家也可以理解，除了原子弹之外其他手段都用过了，也只好用它了。可是中美之间甚至还没有开战呢啊，这个中国渔船的大军乌泱泱的就来了，美军就要面临着先对非武装的平民动手，那美国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能够承担这样的政治后果，川普这么混的人也不行，所以最优解还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它发生之前就把它瓦解掉。如果又是另外一种剧本，只是围台围而不打，那么大规模出动渔船它确实能够起到几个星期的作用，对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心理能够起到很大的干扰。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把渔船变成了攻台的第一波力量了，发动经济战和心理战。那么主要就要看台湾社会自己心里能不能扛得过去，等待这个人民拦路的功效自己耗散。总之，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外海出现了大规模中国渔船的集结，就要知道我们担心的那一天正在接近了。2026年会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那么好，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